美国太平洋陆军有最新部署，共军登陆舰严重事故，更多内幕曝光。以色列同意交换人质，以总理强调暂停后继续战斗。泰国现中国丐帮大军，小粉红亦都觉得丢架。中共领馆扩大海外招义工，恐怕危害海外团体同意见人士。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1月23日，星期四。下面系详细内容。美中高层嘅拜习会结束，中共党魁习近平否认有攻台时间表嘅讲法，但系多位专家警告，咁唔代表两岸已经脱离兵凶战险，共军随时都存在攻台作战计划。慎防被中共的假期行动误导，要随时保持警惕。美国太平洋陆军指挥官弗林近日透露，将会在2024年部署新型中程导弹，阻止中共入侵台湾。而中共海军日前疑似又出大事，一艘最先进的登陆舰龙虎山号冒出浓烟，目前更多内幕被披露。弗林上将日前在哈里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向外界披露，美国太平洋陆军部队明年准备在亚太地区部署新型的中程导弹，包括陆基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陆型导弹。美国已经完成测试，但是部署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就没有透露。据了解，陆基战斧巡航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原本依据1987年签署的中程核武条约禁止部署，但是美国在2019年以俄罗斯不遵守条约为理由退出。今年7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彭德尔顿营建立了第一个战斧炮台。弗林说，完成部署这些中程导弹之后，陆军的精准攻击导弹亦都将会达到初始作战能力。拜习会之后三日，中共九架军机就再次穿越台海敏感中线，军舰亦都进行战备巡逻搜实力。弗林并没有表露他认为中共是否或者几时发动攻台，但是他力数可能影响中共党魁的想法的各种因素，由西方的经济制裁，包括对俄罗斯的制裁，到中共加倍努力以分裂破坏瓦解美国所享有的盟友和伙伴网络，还有中共的军事准备。今年八月，中共更换火箭军几名高级将领。弗林认为，相信他们正在评估他们部队实际进行两岸入侵的军事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操作，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面对中共咄咄逼人的姿态，弗林指出，越来越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正在寻求同美军进行联合演习，中共正在加速增强军事能力，咁系一个全世界面临危险嘅时刻。弗林仲认为，影响中共能唔能够喺近期发动对台湾侵略嘅最后一个因素，就系佢嘅影响力同资讯行动系咪成功，特别系喺台湾即将举行嘅一月选举之际。弗林表示，美国必须赢得呢一场战争。而中共上个月才传出核潜舰在八月发生严重事故，22日又再传出一艘登陆舰出事的消息，一段中共大型船舰在海上冒出大量浓烟的影片在网上广泛流传。有消息指，船舰是中共海军最先进的071型综合登陆舰龙虎山号，近日在海上发生大火，在画面可以见到该舰至少有三处正在冒出浓烟，认为应该是主炮、舰载机舱以及船尾出问题。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亦都在社交媒体评论，共军的登陆舰未打台湾已经报废。他21日爆料，中共仅有的8艘071型综合登陆舰由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建造，满载排水量30,000吨，全部以中国著名的高山命名，目前有8艘加入中共海军服役，其中广东省湛江市的南海舰队部署了5艘， 分别是985号祁连山缆、987号五指山缆、989号长白山缆、998号昆仑山缆和999号井冈山缆。而上海市的东海缆队就部署了三艘，分别是980号龙虎山缆、986号四明山缆和988号沂蒙山缆。今次出事爆炸着火的是上海区域的东海缆队980号龙虎山缆。赵兰健说，龙虎山号浓烟滚滚，爆炸燃烧，吓坏了海边渔民和游客。目前还未清楚拍摄上传的人是否以泄漏和嘲笑国家军事机密的名义被逮捕。但是影片曝光之后，网上随即有消息宣称，影片实际上显示了对两栖作战期间将会使用的舰艇淹没的测试，其实是实施演习，并非是发生事故导致浓烟，要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但是有报道指出，共军039核动力潜艇长征15号传出8月在黄海发生严重事故，导致惨重伤亡，北京当局左闪右避，到现在都不敢明确公布。今次事故的所谓演习的讲法，网友大多数都质疑又是中共试图掩饰。有军事专家认为，由网上传出影片的画面来看，该舰内部确实发生重大事故。以色列和哈马斯谈判停火，以色列希望人质尽快获救，而哈马斯就想得到喘息机会。以色列媒体耶路撒冷报和以色列时报22号引述以色列政府消息来源报道，以色列内阁凌晨投票同意同哈马斯组织达成临时停火协议，预计在23号起生效。根据以色列政府公布的协议内容，第一阶段停火时间四日，哈马斯将会释放第一批50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包括30名儿童、8位妈妈和另外12名妇女。以色列方面就释放大约150名被拘押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据报道，以色列已经要求6间医院准备接收人质，负责进行健康检查和后续的医疗照顾。以下初步协商，哈马斯将会以每批次12至13人的方式分批释放。传闻除了第一阶段50人之外，哈马斯另外准备30名人质，希望换取延长停火时间。另外，以色列亦都同意开放每日300部货车运送民生物资、额外的燃料进入加沙。据霍士报道，以哈协议的内容包括以色列军队在北加沙的空中侦察行动必须每日暂停6个钟头，而交换人质方式是3名巴勒斯坦囚犯交换1名以色列人质。美国官员证实，哈马斯释放的50名人质当中包括3名美国人。不过这一轮人质释放程序结束之后，以色列计划恢复空中和地面行动。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康里克斯说，在停火期间，以色列军队将会保持警惕，利用这段时间为未来的行动做准备。在人质协议完成之后，我们将会在尊重人道主义法的同时持续瓦解哈马斯。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强调以色列的3个目标，就是清剿哈马斯、救人质回家，以及确保不再发生类似10月7号的袭击事件。他当日召集内阁表决的时候重申，休战并不代表停战，外界传以色列休战之后将会停火是无稽之谈，我们会持续战争直到实现目标。以色列要消灭哈马斯，令所有人质平安回来，而且确保加沙永远无法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咁系以色列政府到目前为止对于停战最明确嘅表态。20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喺新闻会向记者讲嘅说话广为流传。佢指出，种族灭绝一词而家正在被滥用，指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种族灭绝罪系唔正确噶。种族灭绝一词俾好多唔同嘅人以一种非常不恰当的方式到处乱讲。柯比强调， 犯下种族灭绝罪的是哈马斯，他们想将以色列在地图上抹走。他们不止一次公开讲过这样的说话，事实上他们就在最近讲过，在以哈进行人质交换谈判的同时，双方在北加沙的交火依然激烈。在加沙城，以色列军队在市中心的清真寺地下发现了哈马斯武器实验室和数量惊人的武器。而白宫国安会发言人柯比21号就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将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列为恐怖组织。泰国曼谷街头近日出现大量丐帮，这些行乞者不单只有毁容或者被截肢的情况，而且全部是来自中国大陆，引起当地警方注意，怀疑背后有人蛇集团操控。目前已经拘捕了其中三名女行乞者，调查更发现他们每人一日平均收入超过10000泰铢，即是人民币2000几。消息传回大陆之后引发热烈讨论。综合海外媒体报道，截至11月20号，泰国警方已经在曼谷街头的不同地点拘捕了三名中国籍女行乞者，其中一名双手被截肢，面部有烫伤的痕迹，警方还在她身上找到10400泰铢的现金。据名女士向警方说，她10号自己一个人抵达泰国行乞，不知道在泰国行乞是属于非法行为，还说自己在中国已经离婚，但是有两个细路要养。一名女子向警方声称，身上的伤痕是童年的一场意外导致，平时都在街头流浪，没有固定住所，但是警员就在她身上搜出房卡和锁匙，持续追查之后发现该名女行乞者的账户每个月竟然有200000泰铢的可疑资金流动。更奇怪的是，行乞者落网之后没几耐，就有一名自称翻译人员的中国女子拿着他们的护照到警局要求放人，甚至试图以每人10000泰铢贿赂警方。泰国国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瓦雷活肖帕阿卡表示，目前泰国各地发现职业行乞者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不排除有人口贩运集团涉及该案，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这些行乞者在国外暴露了中国大陆黑暗的一面，立即在微博、抖音等中国社交平台引发热烈讨论，有小粉红愤怒痛斥丢了中共国的架，亦都有人谴责残害同胞的幕后黑手，更加有不少人感叹比国内大部分996，即是朝九晚九每星期翻6日工的赚得更多。我大学毕业月收入都没人家一日赚得多。前几年我还经常见到这种人在街上行乞，突然有一日就见不到，原来都是转移了去国外。人权团体保护卫士21号发表报告揭露，中共在海外领事馆广泛招募义工，目的是为了利用海外统战系统取得个人资料，以便更有系统感危害或者操纵海外团体以及胁迫异见人士。中共有意避开应该遵守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保护卫士之前就揭露过中共在海外秘密设立非法警察局，引起很多国家的重视。21号，他们发表了最新报告，指出中共国务院9月1号实施的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说该条例鼓励中共海外领事馆招募义工，并且表彰和奖励义工表现。据悉，中共外交部早在2013年就在驻比利时大使馆建立义工机制，后来蔓延到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法国和捷克等欧洲国家的中国大使馆。驻捷克大使馆公开讲明招募对象，包括中国侨民、侨团、留学生、中国在海外投资企业的员工等。不止在欧洲，土耳其、马来西亚、日本和智利等国家的中国大使馆也都有同样做法。保护卫士指出，中共招募使馆义工并未知会住当地的国家，违反了国际广泛签署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今年6月该条例公布之后， 七大工业国集团G7在七月广岛高峰会的联合公报里面就特别提醒中共要遵守维也纳公约，因为中方是公约签署国之一。保护卫士揭露，表面上领事义工的任务是协助海外中国人办理护照更新等事务，骤眼看起上来无害，但是这些义工活动和中共的统一阵线组织密切，藉此搜集个人和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等资讯，成为情报网络的一环，并且可能有系统地危害或者操纵海外团体，对异见人士使用胁迫手段。因此该人权团体建议相关国家政府对此展开调查，并且避免参加中国统战部相关组织或者个人所举办的活动，以免令它合法化。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